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王，做大卫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好，我们低头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把这一堂交在你的手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知道说，在士师记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一个为什么光景以色列属灵光景那么低落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当圣灵启示士师记就已经点出来了，就是士师记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王。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士师记第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结果呢，神在路德记就暗暗的就预备了一个王。那这个王呢很稀奇。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是合乎神心意的。那么等到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其实呢我们知道神已经在大卫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大家都记得，本来呢是神设立了扫罗做王，所以是扫罗坐在宝座上。就理论上来说呢，扫罗应该是以色列的君，他有一个宝座。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神就后悔了，神就借着撒母耳就暗中就高了大卫。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在宝座上的确有一个王，那个名字叫做扫罗。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呢，神暗中已经立了大卫做王。那么神立大卫做王的时候，很清楚的就知道从他神暗中立他做王一直到他坐到宝座上，一共大概经过了14年。所以大卫不是一天就做了王，大卫不像扫罗一样很快的就登上王位，不是。所以你只知道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不只寻得以色列的王，他不只是找到了大卫，而且呢你看见神的手在他身上雕刻他。所以经过了10几年以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大卫才坐在宝座上。那么因为这次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所以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去注意他。但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我们主的家谱的时候，你要记得在原文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整个的家谱呢当然是跟大卫的王谱是有关系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每次我们讲到说是我们的主这个讲到四福音，那么特别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王，那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他是个什么样的王？所以如果仔细去读马太福音第一章，有3个14代，第一个14代，第二个14代，还有第3个14代。那第一个14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那条线是生命的线，如果用英文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儿子的名分 sonship。然后呢，等到第二个14代的时候呢，你看见这14个人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是讲的 kingship， 是讲到君尊的王位，所以这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最后的14代呢，是讲到以色列人怎么被掳到巴比伦，然后怎么恢复来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14呢 跟大卫有关系，因为14呢，如果你把大卫这个希伯来原文呢的字母加起来的话，刚好是14，所以14 14 14，简单的来说就是大卫的家谱，大卫的家谱，大卫的家谱。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最后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14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过逾越节的时候，刚好每年新年开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你数到第14的时候，那就是逾越节的时候，就是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以14呢，也一再地提醒我们，那是个十字架，十字架的，是个十字架的数目。所以14 14 14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怎么做王的。他是先经过十字架，最后才达到宝座的。所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那么不要忘记，大卫怎么样起头逃难，怎么样流亡，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所以到了第二章，很快的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几个博士来朝见我们的主，就献上黄金、乳浆、没药，没有想到刚好是给他们做路费的。那么然后接下去的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怎样跟随他的父亲逃亡。那现在我们要问，刚刚不是有人来说这是犹大的王吗？献上黄金、乳香、没药，如果他是王的话，王应该叫别人逃亡，他不应该自己逃亡。所以很清楚的就给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主是被弃绝的，他是流亡的王，就好像当时什么，就好像当时的这个大卫一样。那么等到大卫神高了他，虽然他没有宝座，但他有那个实际，所以你看有400人跟随他，有600人跟随他，所以在400个人600个人里面，他们知道他是王，但是全世界不知道。所以大卫有个国度是个隐藏的国度。同样的，今天呢，全世界都不知道主耶稣是王，到了有一天我们知道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呢，今天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他才是我们的王。所以很明显的，主今天的国度也是隐藏的国度。所以等到有一天大卫坐在宝座上了，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再次降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国度呢就彰显出来，就实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读到马太5章6章7章，你知道国度已经来了，但是是隐藏的国度。然后呢，你读到13章，那就讲到国度的外表；讲到24章25章，就讲到国度的实现。所以也是一样，如果你读到马太福音，你如果对于大卫有印象的话，我想是非常清楚。那么大卫的故事，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不过因为这次我们注意的是要借着旧约里面的故事，能够明白这个以弗所书。所以呢，我们在这特别注意到大卫的几个点，特别讲到他做王以后，所以他怎么做王，怎么从经过十字架大卜，我们就不去说他了。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晓得他终于呢，神经过了14年的流亡，那么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起头的时候在王宫，后来呢就流浪到就到了加特那个地方，他要装疯，然后最后呢又躲到亚都兰洞，然后最后被逼迫的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所以这14年可以说大卫学了许许多的功课。从预表来讲，那这一部分的确是预表我们的主是怎样先卑微，然后呢再得着荣耀。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大卫第一是圣灵高他，如果圣灵高他的话，他一定可以等，等到有一天他的弟兄来高他。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圣灵高我们，但是我们不能等弟兄们来高我们，明白吗？所以如果的的确确是王，如果就是王的实际来说，当然从那天开始圣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那如果这个我，如果圣灵的的确是感动大卫的话，那大卫有一个功课要学的，他不是一天就登天，他不是一天就登上宝座，没有， 你看见说他经过了流浪，经过了逃亡，经过了卑微，然后最后呢他才升高。所以到了14年以后，那么终于呢我们知道他做了西伯伦一家的王。那么结果呢又等了7年才做了以色列全家的王。所以大概在那个时候呢他写了诗篇27篇。你如果从27篇里面的内容来看，他已经是王了。但是为什么他还要等候？为什么还等候忍耐呢？因为如果等到这个他做王的时候，那一定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已经这个谁已经阵亡了嘛，就是这个扫罗。但是那个时候刚好亚尼尔呢，就是扫罗的元帅呢，就扶植他的儿子叫做以非波设，让他呢来做以色列的王。那个首都在哪里呢？首都就是马哈念。但是没有多久，两年以后他就驾崩了。所以按道理来讲呢，大卫只要再等两年就可以，那结果呢他又多等了5年。当然有原因的，因为他最后不是投奔敌营吗？所以呢他又多等了5年。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最后呢我们要知道，大卫呢最后他不是做一个家的王，不做一个支派的王，所有以色列全家呢都立他来做王。那么当你读到以这个撒母耳记下第5章讲得很简洁，那么等一等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要提到到底以色列人怎么样高他做王的。那这里面有一点仔细的描写，在我们属灵的应用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暂时呢，我想我们先来看大卫身上的几个特点。那第一，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神说，他说我耶和华也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君。那么这里特别讲到牧养我的民以色列，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大卫如果做王的话，不是像普通的王，不是像扫罗的王，他今天呢要把百姓当作羊一样。所以他当时怎么牧羊，他现在呢也怎样牧养以色列。所以呢下面说叫他做以色列的君。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再读一段圣经，恐怕就更清楚了。我们好不好看看撒母耳记上第10章。你看等到撒母耳高扫罗做王的时候，你记得他对扫罗说什么话吗？第10章第1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所以很清楚的，这个扫罗如果神把他摆在位置上，摆在宝座上的话，他要做君王没有错，但是呢是做他产业的君。这个产业是谁的呢？这产业是神的。神有一个产业，现在呢神要找一个人来管理他的产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 CEO， 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更仔细，要明白一下，就到底大卫是怎么做王的。那这一点我讲非常重要。所以首先呢，我们要看看诗篇第78篇。诗篇第78篇第70节，神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所以你要知道啊，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他终于找到了大卫。那么怎么千呼万唤才出来呢？啊，不要忘记，原来呢，神找到大卫的时候，大卫刚好在牧羊，明白吗？那为这样的人就是神所看上的。那下面就明白，第70节说，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那么大家都记得大卫有一首诗怎么说呢？他说，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那么到底在大卫一生里面，什么时候他的父母离弃他的呢？ 我想最清楚的就是等到撒母耳要封这个要高这个要高神所要他高的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父母的眼中根本没有大卫，只有他的七个哥哥，而且个个都是人高马大的，从外面来讲，从外表来讲比较符合做君王的，那应该是他的哥哥，不是大卫。但耶和华呢却收留他。所以最后呢，撒母耳就问说，难道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然后才知道说原来还有一个在放羊的，那么终于呢就把大卫找来了，然后呢大卫就受膏了。所以在膏大卫的时候，他是把大卫拣选了，大卫从羊圈里把他招出来，然后叫他不要再跟随那些带奶的母羊。为什么呢？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所以前面说百姓雅各，然后下面说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所以现在清楚吧，弟兄姊妹，你现在读到产业的时候，不光不是指着迦南地说的，迦南是他们的产业。那如果他们享受了流奶与蜜之地，他们一定要成长的。等到成长以后的百姓，神说这是我的产业，明白吗？但是现在产业需要有人来管理它，要有人叫它越来越丰富才对。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大卫所牧养的羊是他父亲的，所以那些羊实在说来是耶西的产业。那么你就知道说，当他在旷野里面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时候，神注意到他。因为就在没有人注意你的时候，那是你最自然的时候。如果一个人面对着录影枪，如果有一个人面对着新闻社这个所谓的电视记者，你看见他讲的话什么就不一样了。所以一个人如果是一个真的人，就是在暗中好像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时候，那就是他真的人。所以你怎么知道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呢？因为明明的在他们全家里面，恐怕最不被看重的就是大卫，好像最没有用的就让他去放羊去。所以呢，大卫果然是一个放羊的人。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就把他的产业，把这个羊呢就托付给他。那么如果在旷野里面没有人看见的，所以这个时候最容易显出一个人的本相，显出一个人真的情形过来。但是后来大卫不是说吗，他看见狮子，看见熊，然后他奋不顾身的就要把这个羊呢从狮子从熊的手中口中能够夺回来，甚至揪狮子的胡子。那么很清楚的，这什么，这就是大卫当他牧羊的时候，虽然他父亲没有看见，虽然现在父亲把那个羊就把产业交给他，他为着能够做产业的君，能管理这个产业，他甚至愿意为羊舍命，甚至于和狮子拼命，和熊拼命。也许耶西从来没有看见过，也许他的哥哥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场面，但是不要忘记，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大卫知道，一个是神知道。所以原来大卫所碰到的狮子是假的，所碰到的熊也是假的，等到有一天他碰到了哥利亚才是真的。现在你就明白吗？到底谁是产业的君？是扫罗呢，还是大卫？扫罗因为高人一等，很快的他就坐在宝座上。但是等到真的狮子来了，熊来了，等到那个哥利亚在那里叫阵的时候，为什么产业的军不去迎战他？如果没有人敢去挑战他，那不管怎么样，今天战士扫罗的确高人一等。如果神是把产业的军交给他，现在碰到狮子，现在碰到熊，不是扫罗，不是大卫去迎战的，应该是扫罗去迎战的。所以弟兄姊妹，神没有找错人，神完全对了。 所以大卫才能说，他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他用油膏了我的头。那不止那些妇女说大卫杀，不止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甚至有一天他流落到加特的敌人一眼就看穿了，他就是杀哥利亚那一位。那怎么形容他呢？圣经没有说他是以色列王国王，以色列国王有大卫，他还不是吗？他是暗中被告的，谁知道呢？没有人知道他。所以现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尤其读到中文，他上面说以色列国王大卫，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这个以色列上面三个字旁边有点点点，表示原文没有这个字的。所以什么意思？所以这些敌人呢，不知不觉地蹦出一句话来，这个不是国王大卫吗？没有讲到以色列啊，这个人明明是国王啊，我不管他哪一个国王，他有国王的高度，这个人肯定是他。所以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神在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叫我的父辈满意，他用油膏了我的头。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在仇敌面前，大家都知道说他是王，他是王，清楚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扫罗是产业的君呢？因为神知道说，如果把我的产业托付给大卫的话，那么你看见他一面要做大卫的榜，要纯阳的榜样。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写了一首诗啊。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耶和华不只是我的牧者，他的羊也很多，不止我是草场的羊，别人都是草场的羊啊。所以明白吗？现在如果我做产业的君的话，不是因为我比他们高一点，没有，如果他们怎么，如我所带领的羊怎么样是成草场的羊，我也是啊。所以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神怎么牧养他，他就怎么牧养他的羊。那么神怎么样把羊带到青草地上，他也是一样把羊带到青草地上啊，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他就学了很多很多功课，因为不要忘记，他就要看神怎么牧养他，他就知道怎么牧养他的羊。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牧养他的羊目的为了什么，目的有一天神要把他的产业交给他。那么这个现在呢，神到处要找一个 CEO 要来管理他的产业，那么神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要叫这个羊越来越长越大，而且给我们看越这个越来越肥呀、啊，越来越这个可以叫他的叫这个主人的名能够得到称赞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把羊交给你，不是羊越来越瘦，不是的，是羊越来越壮的，很清楚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你怎么知道羊怎么长进？换一句话说，今天大卫不是辖管他们，大卫是做他们的榜样，因为所有他们所经过的大卫都经过了。14年之内，你看见从大山到小山，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尤其是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读出约书亚记，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讲的犹大支派的时候，那个地名啊，每一个城讲了那么有29个城是南地，那么还有别的地方很多很多城，那么有的时候你完全觉得为什么别的支派没有，很清楚啊，因为只有犹大支派是出是产生王的。如果大卫要做王的话，如果以色列犹大支派能够得着这块地做他们产业，把他们的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他们的，但如果大卫要做产业的君的话，不要忘记，凡是他们所经过的，王都经过。所以难怪他上山也下海，难怪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弟兄姊妹，那14年，最少14年，你可以看见他走遍了整个犹大地，他没有一个脚踪他没有踩过的。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羊是神的羊，他也是草场上的羊， 他一点都没有有优越感，觉得说现在我做了产业的君，我就高高在上，没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告诉长老们说，不要辖管他们，要做群羊的榜样，不要忘记你也是神操场上的羊。牧长显现，你知道只有一个牧长，很可惜现在大家乱用这个词，叫很多人尊称别人都叫牧长，没有，只有一个牧长，首席的牧人就是我们的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得到赏赐。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大卫和扫罗不一样，表面上都是产业的君，但你怎么叫他是产业的君？羊来狼来不是这个狮子来了，熊来了，你看见奋不顾身的是谁？是大卫。那你怎么知道他配得做这个产业的君呢？因为等到连那个扫罗都怯战的时候，扫罗有全副的武装，绝对可以对付全部武装的哥利亚，但是赤手空拳的大卫，和当他和哥利亚站在一起，根本是个不对等的战争。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见说，就是他不是把我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吗？那么可安歇的水边，你怎么会想到会摸到五个狮子呢？你学习安息的功课，你怎么会想到说得胜乃是在乎归安息呢？你能力是从安息来的呢？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大卫所学的功课都学会了，结果就是一个石头就把敌人就对付了。所以弟兄姊妹，他能够带领羊经过死荫的幽谷，因为他自己经过死荫的幽谷。你有没有想到弟兄姊妹，对于羊来说为什么是死荫的幽谷啊？因为这个谷在哪里有熊，在哪里有狮子，在死亡阴影底下，不是吗？但是请问大家，等到他真的在以拉谷和雅和谁对决的时候，和这个谁啊，和这个摩耶哥利亚对决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谷不是死亡阴影的谷吗？如果那一次他不是把他打死了，他就是把他打死。所以很明显的，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今天真的要做领袖，真的要做产业的君，你看见大卫是这样养成，大卫是做王，是这样的王。所以简单的来说，大卫和以色列人的关系都是神的产业，都是神草场上的羊，大卫不过是做他们的榜样就是了。那大卫如果做产业的君的话，就做了产业的 CEO， 那不要忘记今年比明年更好，明年比后年更好，因为一年一年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收入更多了，那个羊啊越来越肥壮了，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不光是羊长大了，现在问题就是说羊要比从前更蒙恩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记得吗？有一个秘诀，就是当每一个人没有王，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行的时候，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士师记的光景。但如果要从那个光景里面拯救出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不光你享受产业，而且现在你变成神的产业，而且在神为我们找到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让他来管理我们。那么请记得，别人不是，如果有一个好牧人，好牧人真的为羊舍命，你看见，你明白吗？这个大卫啊，他讲到诗篇一二十三篇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的牧人。但是不要忘记，你讲的牧人，你不能光是大牧人呢。如果你读全本的新约圣经的话，很清楚讲的牧人一定有三方面呢。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好牧人；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大牧人从死里复活；然后最后读到彼得书信，是首席的牧人要显现在荣耀里。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二十三篇的前一篇，二十二篇，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你读到诗篇二十三篇，大牧人，大牧人为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所以才说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我们所经过的不过是死亡阴影的幽谷，就是我们没有可能经过死亡的幽谷，因为我们主那一次为我们经过了死亡的幽谷。所以今天我们虽然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狗会伤人，狗的影子不会伤人。所以你看见吗？等到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就很清楚，他知道说我们的主是大牧人。到了二十四篇，众臣们啊，头要抬起来，永久的门户啊，要抬起头来。那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所有的门通通要打开，包括金门，包括对准橄榄山那个金门。因为什么？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二三二四二五，二二二三二五四，如果讲到谁是我的牧人，非常清楚，弟兄姊妹，明白吗？但只有这样的牧人可以是产业的君。我现在要问，在有历史以来，大卫不过是影子。如果有一个人真的做产业的君的话，第一，他是好牧人；第二，他是大牧人；第三，他是受洗的牧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谁是这样的呢？没有。所以讲到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你看见很清楚的一面是什么？是大卫所预表的。所以现在给我们看，为什么大卫最能预表呢？因为大卫就是牧人呢。大卫呢，我们不敢说他是好，我们可以说他是好牧人，因为他的确为羊舍命啊，他的确为羊舍命，狮子来了他就对付他。那真的狮子来了，真的这个熊来了，那就指着什么？就指着哥利亚来，他也愿意为舍命啊。结果没有想到他得胜了。所以弟兄姊妹，大卫的的确确是预表什么？预表基督的，是没有错。所以你读大卫的故事，如特别正面的，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主是怎样是产业的君。所以清楚吗？第一个就指着就做大卫和所有以色列百姓，他做产业的君的时候，你看见他们都是蒙神拣选，都是亚伯拉罕后裔，都是有同样一个生命。所以这个关系什么？这个关系是产业的君跟产业的关系。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指着教会是基督的头，教会不，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身体和头的关系，明白吗？而头跟身体是同样一个生命。所以每次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一切都是生命的，没有疑问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但是还有一面，这是我们只有当我们读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就能领会过来，然后再把它翻成新约的话，我们就懂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一面来讲，大卫怎么做元首？他是产业的君。谁是产业？他神自己的产业以色列。神是把这些羊就托在大卫的手里，所以大卫要牧养他们，不是辖管他们。所以大卫所愿的权柄不是像扫罗那样的权柄。今天大卫所发号施令的时候，不是一个任何一个君王在宝座上发号施令，没有那个关系，明白吗？这一点是很可惜。一直到今天，你看见今天教会许多的悲剧就是从这里来的。他们所有的权柄是世界借来，他们所有的宝座是从所有的观念都从世界借来的，完全错了。神所要拣选的乃是一个产业的君。所以应该要做榜样的缘故，不要忘记，如果你希望弟兄们有追求，你必须是个追求的人。如果今天你读圣经，你希望弟兄姊妹读圣经，你一定是个读圣经的人。所以明白吗？等到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是吵着要水喝吗？人明明在利非定第十站呢，但神告诉摩西什么？你到西乃山去，到下面一站去。 你为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和长老们一定要比百姓要多走一站。如果他们在第十站的话，你应该在第十一站。那么何况，如果真的击打磐石流出水来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了，在西乃山如果有任何的水要流出去的话，一定经过一个汗谷，叫那个汗谷就是利非丁那个汗谷。所以如果那个活水的江河真的从这个里面开出来的话，那最后呢一定怎么样，一定河水源一定在20公里以外，那一定是什么呢，那个一定是下面的一站。但是呢，所有在利非丁的他们就可以喝那个水的，所以永远这是原则。今天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动，我们指挥这个指挥那个，不要忘记世界上是如此，教会里不是如此。的的确确，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教会增长的原因，幸好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是怎么样，我们的主是他是什么呢？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我们什么时候就要连于元首基督，那么我们和主的关系当然是生命的关系，这是一面。第二面呢，我们要注意到第就诗篇第十八篇里面一句话，诗篇第八篇里面一句话，第43节，诗篇十八篇第43节，你救我脱离百姓的政经，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那不要忘记了，除了产业的君之外，大卫特别告诉我们说，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所以在大卫的身上要记得两件事，一个是产业的君，还有一个是列国的元首。那么什么叫做列国的元首呢？所以现在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段圣经，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五章第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原文是埃及小河，直到波拉大河，波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之地。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神应许给亚伯兰那块地，请大家记得啊，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现在呢，我们一定要看一张地图，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手里都有这份地图。如果看这张地图的话，你看这个好像脚掌，一个脚掌在前面，对不对？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的。但你往埃及这个方向看，就是在整个地图比较这个下方一点，那上面有个埃及河，不是吗？有个埃及河。埃及河呢，其实今天呢是一个 wadi， 是个干的一个河床。这个干的河床名字叫 El Arish， 到今天还有的。所以在 El Arish 以北就是迦南， El Arish 以南就是埃及。所以这个是分野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就刚好在那里过夜。不过现在很危险了，现在在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在西奈半岛那个恐怖分子大本营呢，就在 El Arish， 就在那个地方。好，所以呢，你如果看这张地图，你就知道，神当初答应给亚伯拉罕是一直从幼发拉底河，然后往北。那么大家不是看到波拉河吗？很清楚的波拉河。那波拉河呢，在北边一点不是有哈兰吗？那就是。记得不？就亚伯拉罕所居过的哈兰嘛。那么如果大家看今天的地图的话呢，波拉河啦、达莫啦，还有什么 大马色了，这一块地方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么今天所谓 ISIS 恐怖分子，他们盘踞了一大块地方，就是巴旦亚兰，什么地方呢？就是波拉河、波达拉河那一带，包括哈兰这一带。现在这个哈兰今天是土耳其的，所以不在 ISIS 的手里。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知道今天恐怖分子打仗的时候，你可以看，你就知道在幼发拉底河附近通路在 ISIS 手里。在大马色的附近，我们知道说叙利亚呢，今天政这个可以说叙利这个在大马色附近呢，可以说在政府军的手里，所以是今天的叙利亚。所以今天的叙利亚呢，是从大马色一直往北到什么呢？到波拉河，到幼发拉底河。那么现在有意思在这里，神所应许加巴这个亚伯拉罕那块地呢，是一直从埃及小河一直到波拉达波拉河。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大家问一个问题，神不是把以色列人带到流奶与蜜之地吗？那特别指的约旦河西来说的。所以要知道应许之地里面有一块地叫做流奶与蜜之地，那就算到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地里面还有迦南，最能够代表迦南地的是希伯伦，因为希伯伦呢是两挂一挂葡萄呢是两个人扛，所以那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等到我们等到以色列人分产业的时候，你打开地图你就知道，那么犹大呢在南边，那然后北边呢撒玛利亚是可以说给了约瑟，然后约瑟跟这个跟那个什么犹大中间就是便雅悯，那么然后呢再往北边就是以撒加，然后再往北一点就是希伯伦，那再往北一点靠近加利利，那么这个就是拿弗他利，靠海边的是亚瑟，然后呢在黑门山下的是但，那么这是约旦河西，然后约旦河东呢你还记不记得，那么他们漂流了40年，最后摩西是很不高兴呢，因为他们目的最后就要进到神所要他们去，是他们去的嘛，所以神所看中那个地当然是最好的嘛，是约旦河西嘛那一块。但是呢你知道这些这个两个支派的人呢，他们看上了约旦河东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不管怎么样，人所看上的起头当然摩西很不高兴，代表神是很不高兴，所以后来呢神许可他们在约旦河东，明白吗？所以可见呢这个不同是什么，是上好跟次好的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不要忘记啊，讲到产业的君，他所管理的范围，他的版图有多大呢？很明显的是约旦河西，从南边的犹大一直到北边的但，这是约旦河西。还有呢从亚嫩河一直到黑门山，那是约旦河东。不要忘记啊，这个通通是12个支派产业所在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卫要做产业的君的话，我们要说他的版图不是从埃及河一直到波拉达河，不是，明白吗？那个可以说是应许你应许美地里面流奶与蜜最精华的地段，是指这个地段。而这个地段是给谁呢？是给以色列人做产业，只要他们有生命，只要他们是犹大支派的，什么也不做，这个地是他们的，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当你仔细看这张地图的时候，你看耶路撒冷啊、加特啊，还有拉巴、亚门啊，还有耶利哥呢，还有这些地方一直往北走，你看见吗？只要那些你现在那个地，它上面好像有一些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像有一条线，那个地方应该都是什么？都是约旦河西、约旦河东，都是产业所在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你比起整块一块地来说呢，没有那么大。但是神的应许，整个应许地是从埃及河一直要到波拉达河的。所以现在你才懂了，原来呢，大卫是产业的君，他管理他们，不是什么，不是那个关系是什么关系？是同样一个生命的关系，同样是神草场上的羊，很清楚的。所以呢，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君，就做了他们产业的君，只是那一块来说的。 但是在这个产业以外，大家不要忘记啊，有一个地方叫做摩亚，你看这个黑的那个就是摩亚，然后前面上面有点叫亚门。摩亚是个国家，亚门是个国家，所以现在呢，在大卫的时候，他把摩亚攻打下来了，叫摩亚臣服在大卫的手下，然后他也把亚门打下来了，也叫亚门服在他的脚下，然后把以东拿下来了，把亚兰拿下来了，那亚兰还很有讲究的，一个叫做索巴亚兰，还有一个呢是靠近大马色的亚兰，还有呢，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知道曾经有一度，当他们和大卫交战的时候，他们还把幼发拉底和那一边亚兰的军队调过来的，那是指巴旦亚兰说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从波拉河一直到大马色这一带，通通叫亚兰，明白吗？不过你分得细一点，有索巴亚兰，有大马色亚兰，然后有什么？有幼发拉底和那边的亚兰。但是说来说去，请大家记得，凡这片土地靠近幼发拉底河的，我们简单的来说，都是亚兰。所以等到大卫把亚兰拿下来以后，他在亚兰就设立了一个营房城，设立一个古堡城堡，那表示说现在很清楚了，把这块地全部拿下来了，明白吗？然后呢，往南走，一直到红海，就到了以东地了。到了以东地以后呢，他也把以东拿下来，以东拿下来以后，他也立了个营房，也立了个城堡。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过去如果你讲到产业的话，只约旦河西和约旦河东，你谈不到摩亚，也谈不到以东，明白吗？因为神明明是把那个产业的地是给了以撒，是给了就雅各，结果呢把以东地呢给了以扫。所以以扫以东地是哪里？大概是死海跟红海中间那块地，叫做以东地。那很有意思啊，这一块的山脉叫做西尔山脉。这个你知道说西尔山脉给了谁呢？给了以东。为什么给了以东呢？因为扫罗他一生下来是多毛的，所以他的弟弟呢抓得住他，他抓不住他的弟弟，他弟弟是光滑的嘛。所以如果有人要跟要跟这个谁要跟雅各较量的话，你看见到时候你看见他抓得住全世界，全世界抓不住他。那么扫罗特点就是全身都是毛嘛。所以现在呢，神既然把以东给了以东地，所以你大家如果有机会到以东地，你就到高一点的地方，你看见整个的山脉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这个化学的因素啊，远远看过去啊，有很多一个带一个，像斑马线一样，一个带一个带的，所以远远看过去像什么？像多毛一样。这是以东地。但是很有意思，你到了以东地，你就看见说，以东地的附近所有的石头都是红色的。为什么呢？因为以东呢，用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给卖掉了。所以神好像很幽默地说，你不是喜欢红豆汤吗？所以从此以后呢，你所看见的通通是红的，那你每次看见红海的时候，那就是一碗红豆汤，明白吗？那红海是红的，不光是因为附近的那个石头是红的，很稀奇，在红海里面就是有一种微生物，它能分泌红颜色的，所以红海果然是红的。那你不觉得神非常幽默吗？所以很明显的，你知道吗？神就把以东地就给了以东。所以以色列还没有王的时候，以东就已经是王，有很多王了。所以如果讲立国的历史的话，那么以东绝对是跑在以色列前面的。所以以东是个国家，亚门这个摩亚是个国家，亚门是个国家。现在亚兰呢有好几个，一个是大马色的亚兰，一个是索巴的亚兰，一个呢是幼发拉底和那边的亚兰。但是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通通把他们拿下来了，通通攻下来了。所以呢不止这样，然后呢非利士人也臣服，打到他们的首都就是加特拿下来了。那么还有呢，靠近埃及那部分是亚玛利人， 你记得吗？亚玛利人也把他拿下来了。所以你看见现在的大卫是东征西讨，他的目的是什么？叫这些国家能够完全臣服在他的脚前。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立大卫做列国的元首。列国的元首什么意思？就告诉他们说，他们和亚门的关系，和列国的关系，不是生命的关系，不是产业的关系，这些人都不是大卫的产业，不是。大卫和他们的关系是君和臣的关系，因为他们臣服在大卫的手下，向大卫进贡。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大卫呢就得着这一片的土地。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从埃及一直到伯拉大河。那么好了，如果大家明白这些话，那现在我们姑且问说，如果摩亚代表我们的肉体，如果以东代表我们的自己，如果非利士人代表属灵的假冒，如果这个亚玛利人代表肉体的原始，如果亚兰代表世界，因为靠近幼发拉底河，那么请问大家，如果叫列国的元首，做列国的元首什么意思？叫肉体，叫所有我们的自己还有世界都完全臣服在我们的脚前。我们要问，这是谁做的？这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现在明白不明白，弟兄姊妹？讲到生命是讲到产业，讲到列国的元首是指着这些都服在他的脚，十字架叫肉体臣服在他脚下，然后呢，在然后我们的己还有十字架的己，还有等等等等。所以很清楚，当大卫做列国的元首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的关系跟列国的可是个君跟臣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就想起十字架的得胜。十字架的得胜不止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属灵的假冒，对付我们的世界。最后呢，你看见十字架就完全胜过这些。所以等到十字架完全得胜，胜过我们的肉体，胜过这些的时候，那么你就看见说，从埃及小河一直到伯拉大河，里面的故事不只是生命的故事，而且也是十字架的故事。好了，现在我们明白这个以后，我们赶快的就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现在我们就清楚了。以弗所书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后面很明显的，我们看到有两股的力量能力是在主的身上，一面叫他从死里复活，一面叫他升天，对不对？所以呢，然后我们看啊，那个能力怎么样，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然后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不要忘记啊，我们的主刚刚被杀，刚刚为我们钉十字架，刚刚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升到天上，掳掠了仇敌，他掳掠了所有的战利品。不要忘记，十字架不止胜过我们的罪，胜过我们的肉体，胜过我们的世界，没有一样东西不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为教会的缘故，他做了什么？做万有之首。为什么？因为做万有的头的时候，所有的都在他十字架的招旗帜的底下，不管是世界，不管是肉体，不管是自己，不管是肉是这个，不管是这个属灵的假冒，请大家记得，十字架为我们所完成，没有一样是不得胜的，没有一样不胜过的。所以一面讲到十字架的凯旋，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为教会，因着教会的缘故，做了什么？做万有之首。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懂为什么为教会的缘故呢？如果不是为着以色列的缘故，为什么大卫要把摩亚征服了？因为如果没有把摩亚征服的话，摩亚永远是骚扰以色列的，明白吗？那个伊基伦永远是压迫以色列的。如果没有对付亚兰的话，你就看见以色列永远是在什么？永远是在这个米索波达米亚王的权下，在世界的权下。那如果这样的话，等到敌人空轻打你的时候，虽然神是把这个产业通通分给你，对不对？但是你能够说，我在自己的树下，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自己的葡萄树下，我能不能说居住没有错？我能不能说安然居住？不能。什么时候你看见米甸人就来了？什么时候迦南的人就来了？什么时候你看见说腓力士人就来了？你永远没有安宁的日子。所以明白吗？为着产业的缘故，能叫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他自己的无花果树跟橄榄跟这个葡萄树下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立大卫做列国的元首，所以他征战，不要忘记大卫所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怎样因着为我们钉十字架，结果胜而又胜，这是大卫所预表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很清楚的，你看见吗？现在他是伏在什么？他是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为着教会的缘故，为了教会能得到安息，不再受肉体的搅扰，不再受属灵假冒的我搅扰，不再受这个世界的困惑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你看这个生命当然就长大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不让十字架再对付我们的气，不在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你看见吗？我们许多时候的的确像米开兰基罗一样，我们要真的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作品，但是我们不小心，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投影就投在作品上。所以米开兰基罗永远有一盏灯在他的额头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不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生命当然会长大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到底是堕落过的。今天我们这些人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是那些不过是这些蒙恩的人被主再招聚在一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还是个罪人，千万这一点千万不能忘记啊！所以很多人今天一直以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直想着理想的那一面，那教会永远不会堕落了。所以罗马天主教讲到权柄的时候怎么讲的，就是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应该是不会堕落的，对不对？他错了。为什么？不要忘记，为着教会的缘故，你看需要十字架。到底我们这人是堕落过的，到底我们这些人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聚在一起而已。所以蒙召出来的会众叫做教会，一点是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都是蒙恩的罪，我们都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你需要主的宝血，我需要主的宝血。你需要叫十字架在你上对付你，叫对付你的己，在他的身上对付他的肉体，在别人的身上对付他属灵的假冒，还有在许多年轻人身上要对付他的世界。所以只有十字架完全得胜的时候，你所得着的版图才是从埃及河一直到什么，到幼发拉底河。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不光是应许美帝啊，这也是弥赛亚国的版图啊，明白吗？那我们要问说，弥赛亚的版图怎么做？主怎么做弥赛亚的？有一天他怎么做弥赛亚的？两顶帽子，一面是产业的君，另外一方面是列国的元首。所以记得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主他在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要忘也是一样的。但是感谢主，今天呢我们都是他的产业。所以讲到产业君的时候，就指着基督是教会的，是教会的元首，是身体的头，这一面来说。但另外一方面，基督呢是 宇宙的元首，是万有之首。如果是万有之首的话，没有一样不伏在他脚下的。所以十字架不只胜过我们的肉体，不只胜过我们的自己，胜过世界，胜过属灵的假冒。弟兄姊妹，如果真的让十字架除去这些的话，那当然教会就增长了。所以有一件事要很记得，什么叫做教会？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啊，他全世界如果你要找三个最好的基督徒，一个是彼得，一个雅各，一个约翰嘛，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要问，彼得加上约翰加上雅各是不是教会？不是，他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是没有错啊，不是，是彼得里面的基督加上雅各里加上彼得约翰里面的基督加上雅各里面的基督。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呢？不是，因为你只看见基督身体好像人从来没有堕落一样，不是。要减去彼得里面的彼得，减去约翰里面的约翰，减去雅各里面的雅各，这才等于教会。所以如果这个方程式是对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的主不能只是教会的元首，他不是只是把生命供给我们，把丰富供给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的己还掌权的话，那个光景是什么光景？如果我们大家还在那动来动去的话，你看见吗？很清楚的，我们自自然然的就和元首脱节了。元首脱节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瘫痪。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读以西结书，你读到前面的时候，不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有一个身体呢，是大概是390天往一个方向，40天往另外一个方向。你去问任何的医生，如果有一个身体它往一个方向一待就是390天，你说这个身体一定是瘫痪的嘛？所以要知道，等到最后这个骨头与骨头相连，然后最后身体终于恢复以前，你就知道说教会的情形就是瘫痪的情形。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只讲生命，不讲十字架。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到今天我们不能连于元首基督，就是生命来讲是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的罪还在，我们不知不觉把世界就带到教会里面来，这个教会怎么成长？教会当然不能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让十字架把所有的世界从教会里面赶出去，罪恶从教会里面赶出去，肉体从教会里面赶出去，属灵的假冒从教会里面赶出去。当十字架完全得胜的时候，当我们的主真的是万有的元首，而且是为了教会做万有元首的时候，你看你那个时候的版图，那个时候你所看见的是什么？是埃及河一直到伯拉达河。所以一面来讲，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版本来这个版本来版图就是那么多嘛，现在版图扩张增加了，清楚不清楚？那么请问大家，这什么原则？这不就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原则吗？所以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当我们读到这个大卫怎么做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解释我们的主他怎么得着荣耀升到天上，怎么样是万有之首，而且呢他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然后下面接着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他的头了，你也看见他的脚了，现在我要问，在头跟脚中间是什么？当然是身体。所以下面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么什么时候基督的丰富能流到身体？那么你就看生命流到身体，你看这个生命当然就长大了。瘫痪什么意思？瘫痪就表示说你没有连于元首，明白？一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叫你跟源头叫你跟源头脱了节了。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成长就是连于元首基督，这句话很简单，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办到了吗？今天我们是不是能连于元首基督呢？今天不能连于元首基督，不是有很多的原因吗？所以弟兄姊妹，要让十字架得胜，要看见说我们的主是万有之首， 他为着教会的缘故，他做了万有之首，那么教会呢是他的身体。所以当我们讲到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要问这位基督是怎么做元首的。一面是身体的头，另一面是万有之首，这一点永远要记得。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人堕落犯罪以后，你更不可能把十字架取消掉了。所以今天有人呢，为着怕得罪人，为着怕怎么样怎么样，为着人能更多，所以人就不知不觉就把十字架就取消掉了。但是不可能的事，什么地方你看不见，看不见这个，看不见十字架，你只讲生命，神祝福我们，你看见吗？神的祝福是没有穷尽的，没有错，你可以这样讲，但是不要忘记，你所看见的只是这一块而已，如此而已。但是不是神所给我们的乃应许比这个大得多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就知道基督徒教会增长的秘诀到底在什么地方。好，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重点，我们能记住。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这个刚才的圣经，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五章。那下面有一件事很重要，是大卫一生做的，那么这个在预表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当然跟教会的成长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关系。那么再读下去呢，弟兄姊妹就知道大卫结果是把锡安的宝杖拿下来了。那所谓锡安的宝杖，锡安是什么地方呢？原来就是耶路撒冷最早最早的地方。那么你知道说，等到大家来高这个大卫做王的时候，那大卫当然要在一个地方，要选一个地方在那里登基，在那里登上他的宝座，要设立他的宝座在那里，意思就是说他要设立他的首都在哪里。结果我们都知道说，大卫呢他拣选了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到底是比较比希伯伦呢比较靠近各个不同的支派，所以呢在管理上在各方面，那么耶路撒冷呢当然是很重要。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最后才知道说，才他起头也许不过是按照常识来选择耶路撒冷，但他做梦没有想到，最后果然在神的心意中，神所拣选的也是耶路撒冷。那不止如此，结果呢他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把锡安这座城拿下来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当约书亚的时候，虽然他把南边这一半边江山拿下来，他到底没有把耶路撒冷拿下来。因为耶路撒冷城呢是一个很坚固很坚固的一座城，你根本几乎是拿不下来的。但是感谢主，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大卫要把这个城拿下来的时候，这个耶布斯人呢没有把正规军队摆在城墙上，意思就是说，我懒得用正规军队来对付你，我只要让瞎子跟瘸子摆在上面，你就有休想进来。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侮辱，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能胜过瞎子，能胜过瘸子，你就能进到城里面来。换一句话说，你有办法胜过瞎子，你就能进到这城。胜过瞎子跟进到城里是一件事情，明白？那么现在很稀奇在这里，就是当大卫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的时候啊，现在大卫做了一件事是约书亚不敢做的，而且一直到了主前一千年，就是大概现在三千年以前，大卫呢才把这个城拿下来。但是把这个坚固城拿下来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大卫没有流一滴的血，大卫没有破坏一块的砖头。普通如果你要把一个城攻打下来的话，你要么就像大家看，大家普通如果看纪录片的话，你就知道说罗马兵丁当时怎么把一个城拿下来，他一定用那个锤子嘛，铁锤就把这个城门敲开。那么敲开要流多少人的血，敲开要毁坏多少的城墙，又毁坏多少的多少 你不可能说一个城市完整无恙的，然后我可以全部拿下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要忘记，大卫拿下耶路撒冷是怎么拿下来的。那么我们要问，大卫怎么拿下来的？因为大卫是牧人。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说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当他写诗篇二十九篇的时候，那刚好是狂风暴雨的时候，那么很明显他带着一些羊呢，躲在一些洞里面。那么平常呢，如果风和日丽，特别到了春天跟夏天的时候，这大卫根本不必担心说会下雨啊，他根本不会想到说有一天可能会碰到台风天，有一天会碰到暴风雨天，有一天羊呢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但是因为他是好牧人呢、啊，好牧人他就是风和日丽的时候他都会想办的。如果忽然来了一件台风，那我羊儿往什么地方躲啊？明白吗？如果你是一个得过且过，如果你完全应付你的父亲，如果现在有人把产业交给你，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简单的，你当然平常的你一定吹吹笛子坐在那么，然后呢过你悠哉闲哉的日子。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大卫在平常的时候他就是个观察很仔细的人。为什么？他一定要问说，今天万一如果来了暴风雨，我把羊带到什么地方去？那么幸好呢，当他这个往海边去，那几个山谷，尤其在以拉谷南边一点的地方，那个叫做牵洞的地区。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带的那个石灰岩是软石灰岩，所以呢你要很仔细。如果你光看表面的话，你看见天上是蓝的，你看见海也是蓝的，你看见山是绿的，你看见丘陵里通通是绿的，完全你不知道地底下会发生什么事，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注意的话，你才知道说原来在地底下有好多好多洞穴，而且每一个洞穴呢都是等到狂风暴雨的时候是他们避难最好最好的时候。所以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大卫如果做产业的君，如果做牧羊人的话，他不是游手好闲的，他还在没有下雨还没有冬天在就未雨绸缪了他就已经替羊找到那些地方。所以感谢主啊，他当初没有想到，他只想到我的羊怎么办，他没有想到有一天如果扫罗追赶他，他应该躲在什么地方。最后他才发现说，当初我以为说我要顾到我的羊，为他们找到一个在这个翅膀底下。所以很可能，不要忘记，很可能亚杜兰洞就是等到狂风暴雨的时候是最好躲避雨的洞。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洞是为大卫预备的，明白吗？这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说大卫他牧羊到处都走啊，他到处都走啊。你记不记得他等到把这个哥利亚一拿下来以后，圣经告诉他拿这个头啊就拿到哪里去，就拿了他的头呢就拿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他自己的那个军装呢就把它放在哪里，就放在他自己的伯利恒的帐篷里面。那么起头我们说怎么会拿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城，他怎么不进，怎么进得去呢？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不一定指着耶布斯城里面来说的。你记不记得后来他到挪伯去，那不是到这个殿里面去，然后他看到有人呢跟踪，所以他马上警觉起来，他就问说到底有没有刀啊，那人告诉他说你当时对付哥利亚刀就在这里。所以可见呢，当时他杀了哥利亚以后，那把刀还有那个头拿到哪里去，拿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可见呢，他去的地方不光是伯利恒，耶路撒冷也常常去的。所以如果耶路撒冷常去的话，弟兄姊妹，他一定观察入微啊，他一定看见说，哦，原来啊，这个锡安山呢是什么呢？是整个摩利亚山最小的一座山。这个摩利亚山是南北向的山，那最北边是哥哥他山，中间呢是圣殿山，但最南边的呢靠近这个河山谷的呢，那个有一座小山 叫做什么呢？叫做锡安山，是最小最小的一座山。那不管怎么样，整个的摩利亚山是块磐石啊，所以锡安山当然也是一块磐石啊。那么然后呢，又知道说耶路撒冷没有河的，明白吗？那么优法拉底河有这个不是这个巴比伦城是有河，因为优法拉底河流过整个座城嘛，所以这座城可以说守卫了很久。但耶路撒冷不是这样，所以大卫一定是观察很久，所以那一次他一滴血也没有流，他没有破坏一块石头，能够把锡安拿下来。不要忘记，这个和他做牧羊人很有关系。那因为做牧羊人的缘故，所以他知道说，只要是一块磐石，里面一定有一个秘密的水道，一定有一个水道的系统，是没有疑问的，是没有疑问的。那果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呢，他在别的地方，你可以看出来，果然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正确的。所以这一回呢，完全给他弄对了。所以后来他就告诉那些人说，你们从水沟头进去，意思就是从里面秘密系统进去，那进去的时候呢，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这个大卫啊，他居然知道说，如果这是耶路撒冷，如果这是磐石的话，里面一定有个秘密的水道。然后呢，你读圣经，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意思就是说，你从里面就可以把门打开了，因为这个瘸子根本就在城门墙上面嘛，明白？你从这里进去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很清楚，就是说，这一条攻取的路是从里面打开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现在呢，得到考古学家的证明，就是一直到最近，科学家们、考古学家才搞清楚了，这大卫大概从哪里进去的。所以最近呢，才发现说，原来呢，这个基逊泉呢，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最重要是一个水泉嘛，叫基逊泉。但基逊泉特点在哪里？就一打起仗来以后啊，那怎么办？那么敌人如果一把你封住，你就没有水喝了。所以很有意思，现在慢慢考古家找出来，原来呢，那个时候基逊泉呢是在一个水塔底下，叫做泉塔。他们盖了个塔呢，就把那个泉水呢就放在里面，所以打起仗来的时候没有问题，你还可以取水的。可是呢，就在那个泉塔的旁边还有个叫水塔，一样的高度，也是塔。不过这个塔的上面呢是个池子，这个池子是接什么？接雨水用的，明白吗？那为什么要接雨水呢？有它原因，因为现在那个所罗门的王的园子啊，根本就在希伦溪谷往下走一点点，所以如果你要浇灌这个园子里面各种各样的植物的话，你需要什么？需要浇灌的水。那当然你不能浪费什么，不能浪费泉水，不能浪费饮用的水。所以现在很清楚的，那里有个池子，池子上面呢就接雨水。好了，在考古学家发现这个以前，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赛亚书要宣告主耶稣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在哪里宣告的呢？神就告诉以赛亚说，你到了上池的水沟头，那到了那里你就会遇到亚哈斯，然后你叫他宣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因为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的最后呢，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大卫登基的地方也应该是以赛亚宣布主耶稣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地方，很清楚，这是当理所当然的。所以很清楚，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考古学家从来不知道是有个上池的，不知道。那么当然了，这个上池，如果圣经说上池的水沟头，那一定跟下池相对。下池是什么？下池当然是希罗亚池子嘛。但是很有意思，当时呢神对以赛亚说，你要去报告好消息，必有童女怀孕生，要宣布这个预言的时候，就在什么地方？就在大卫进去的地方，很清楚的。所以后来圣经明明讲上池的水沟头，那么我们 好久好久不知道上谁水沟都在那。现在呢，考古学家能告诉我们说，你看你现在只要到耶路撒冷去，你可以看考古学家会告诉你，那些出土的那个在墙那里有两个塔，一个是全塔，一个是水塔。然后从水塔那里呢，他就开了个隧道，这个隧道是沿着墙的，而且你越往南走呢，越到岩石岩床里面去，石床里面去。所以呢，现在有一个道，水道，现在叫做迦南的水道，叫做 Canaanite Tunnel。 那这个 Tunnel 当初呢，其实就是让雨水呢从里面经过，经过以后呢，然后就在一路廊下的一路这个水南下的时候呢，就在靠近山谷的那个附近呢，就开了很多的窗子，所以水一面往下流呢，然后一面的水呢就慢慢就浇灌整个希伦溪谷，明白吗？所以再往下走没有多远就是所罗门的园子了。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你就知道说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场景。那么现在可以十分的确定，大卫呢，他多半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窗子其实有盖子盖着的，所以到底大卫他有观察，所以呢，大概他们就把盖子打开了，然后就从那个隧道里面就进去，果然就进到了水沟头，然后从里面呢就把门就打开了。那这段故事是预表什么？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等到大卫做王的时候，是预表升天的基督，是没有疑问的。但如果讲到教会的长进，讲到这个整个教会的增长的话，你不能只注意升天的基督，你更要注意的是内住的基督。什么叫内住的基督呢？意思就是说，现在呢，如果大卫做王要把这个门打开的话，他不是从外面进去，从外面攻进去，他从里面打开的。所以如果大卫是预表内住的基督，你就知道说，当时我们的主征服我们的时候，得着我们这个人的时候，他一眼看穿了我们的里面乃是个秘密的水道的系统。为什么？因为老早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灵放在我们的深处，就像那口井一样，只要井在，不要忘记，那个就是秘密的水道。所以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的主征服我们的时候，是借着良心的声音，然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在里面就把门打开了。他并没有用雷轰，他并没有用外面的高压高热叫我们来服他，没有，他一直等到我们自己情愿，然后他终于征服了我们。他怎么征服我们的？如果他把门打开的话，我们一定是瞎子，因为我迎接他的一定是瞎子。但是感谢主，是主开了我们的眼睛。所以等到主开了那个生来是瞎眼的，对他怎么说的？你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一洗，就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以色列百姓厌烦希罗亚缓缓的水，这是以赛亚第八章所说的，虽然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去弃绝他。但什么时候我们这些瞎子愿意到希罗亚池一洗，我们眼睛就开启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的，主进到我们的里面，就好像进到一个秘密的水道，一点都没有错。然后呢，主把门打开了，从此以后我们就等门得救了。我们不只相信，眼睛开启是相信，但是呢，到希罗亚池子乃是顺服。所以这个故事呢，当然就是我们的故事。所以稀奇不稀奇？耶路撒冷所以能拿得下来，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秘密的水道。那你说这个难道是考古学家们发现？一点都没有错。但诗篇明明告诉我们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好不好看看诗篇第84篇。诗篇84篇 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啊，对不起，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不是还有一篇87篇？对不起，87篇。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就是指锡安山。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哈拉伯和巴比伦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这难怪到了主复活以后，你看见新约记载了一个生来是瘸腿的。新约只有两个，一个生来是瞎眼，一个生来瘸腿的。你看见了主复活以后，彼得都拿上了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清楚了，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们讲到升天的基督，你就不能不讲到内住的基督。是内住的基督征服了我们，赢得了我们，从里面把我们的开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过是开始。为什么？我们都记得吗？当我们讲到中心达到圆周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说，我们成长的秘诀从哪里开始？是从伊甸园开始，然后慢慢的就满到园外去，然后呢遍满地面。但同时呢，根据神的旨意，如果人不堕落的话，你看见在园子里面你所产生的金子，所产生的宝石，产生的玛瑙，你跟随圣灵的结果最后怎么样？最后给我们看见就是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耶路撒冷乃是什么？乃是伊甸园的立体化。所以难怪今天你碰到伊甸园，你碰到耶路撒冷，你若碰到它的根基，你碰到它里面的秘密的话，当然是一个浇灌的园子，有4条河从伊甸园流下来，然后呢，你看见伊甸园就变成浇灌的园子。所以请记得，就在这里，大卫找到了耶路撒冷，大卫也征服了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为什么讲内住的基督呢？因为只有经过内住，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接受他的浇灌，然后让什么来支配？让这个生命树的原则来支配我们。那如果这样的话，一面我们向外生长，横着成长，一面向上生长，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说，这个见证就产生了。所以每次讲到立体化的东西，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东西，它的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伊甸园。那伊甸园是什么？伊甸园是一个浇灌的园子，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今天大卫能够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因为他到底是个牧羊人。所以呢，很清楚的，今天我们的主当初遇见我们，他一看就知道，他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记不记得他一眼就看出来撒玛利亚妇人外面有一口井，如果撒玛利亚妇人喝了主耶稣所喝的水，然后主怎么说呢？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很可惜一井的3个字中文全部漏掉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外面有一口井，里面有一口井，里面有一口井，不是证明说撒玛利亚妇人就像什么，也就像耶路撒冷一样，不是里面是秘密的水道。感谢主，我们的主怎么得着撒玛利亚，主也怎么得着我们，从里面就开启了。 所以这个得胜呢，不光是升天的基督，而且是内住的基督。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然后下面我们当然应该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我们低头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给了我们，我们觉得听见这些话是需要付代价，听见这些话需要走十字架道路的。主啊，你既然呼召我们，主，我们何等愿意叫我们能够起来，叫教会再次得着复兴。主啊，我们何等愿意，我们也承认我们今天的光景是平面的光景，我们何等需要你做建造的工作。但是感谢主，当你得着耶路撒冷，当你攻下西安，我们发现你不只是升天的基督，你也是内住的基督。所以我们就更多的愿意接受你的浇灌，我们这些瞎眼的人也愿意常常到希罗亚池子。主啊，因为不只相信而且顺服乃是我们成长的秘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
阿们。